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注式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和大家一起结缘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梁老师。
我是刘博士。
我是林老师。大家好。
大家好。今天我们又继续来讨论关于开学的问题。这个话题也很多。
我们昨天讲是父母给的压力就很大。今天又是我们的身边。我们可以听一下他的感觉是怎样呢？
如果父母不能够正确对待小孩子对学业那些态度，对细路仔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。
其实你父母怎样要求你？
因为我父母呢，他总是希望仔女成绩要好，他就觉得在人家面前他就很有光，成绩不好的话呢，家长之间都会对比的。
即是大家比较。
是啊，就是你的仔怎样，我的女怎样。所以我印象之中是我很不开心的，在我读书的期间是非常之不开心。
他怎样要求你先最重要？
就是好像说如果你达不到了他的要求的分数，可能会被打的。
那他的要求分数是多少？
那当然是越高越好啦，就算是去到80分他都不满意的了。
那他多少分才满意？
起码90分以上。起码90分以上。是啊。
好像
优等啦，要
是。是咯，是咯。所以。
一二年班就不难，三年班以上就比较困难。
但是一年班二年班的时候他要求的不是90分，他要求的是100分。是啊，随时高了他知道可能没那么容易得100分，可能稍微低一点，但是都令到我觉得很不开心，而且呢就是有些厌学，就是不想读书。
他要求你之余你做不到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帮你？
印象中没有的，他就是觉得你自己不勤力。
有很传统的家长。
是的，我就跟自己说了，如果当我做家长以后，我一定不会对我自己的仔女是这样咯。我就会是这样想。所以当我的女儿出世以后，我就感觉到我的女儿是比我幸福很多。
起码你不会给她这样的压力先啦。
是的，
将来。
是的，因为我觉得是伤害性的。一个人长期这样不开心，会导致很悲观，甚至都曾经试过觉得死了就算了，
轻生这个念
头，觉得没有意思，觉得做人成日都这么不开心，那做人来做什么呢？所以做家长真的很重要，我觉得是。
其实那时候已经是受了一种现代讲的叫抑郁。
可能有机会，从他这个个案就可以慢慢分析一下，家长对小孩子要求是应该有的，没有理由家长对小孩子没有要求，因为做人都应该有要求的。现在就是很多家长就是怎样要求，或者要求他去到什么程度，现在的情况就在这里了。你说如果家长没有要求他任你做咯，我随家玩随家惹成个惹孩子，那又不行的嘛。不多不少，家长一定有这个管教的责任，管又管住小孩子的行为，教就是教他在成绩上在学业上能够跟得上，应该是要有的。我现在就是要求到多少，这个呢就比较难把握，就要看小孩子的资质，在学校的要求，在社会上的要求，其实要看很多方面的，会做一个比较好的家长。如果个小孩子他尽了他力之后，你发觉他是拿到70分，你怎么算呢？70分当然不满意，希望他拿80分90分，家长就要看看有什么办法去帮个小孩子了。其实我们跟家长经常都讲的，你有要求对，你想他达到这个分数其实都是可以的，如果个小孩子的资质是应该做得到，只不过他可能细佬哥不懂读书啊，或者上堂的时候他可能分心不是很明白，家长背后有个责任的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跟家长讲，读书现在不是只是小孩子自己读书的了，家长很多时候都要参与其中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在香港的教育制度和美国的教育制度很大的不同，就是在香港的教育制度功课深得很快的。我看回去美国的程度数学我看来真的浅很多很多，跟香港的已经很大的落差了。在这么快的进度里面，而一个小孩子要跟，我看他的教科书是真的吃力的，是真的困难，除非你很聪明很聪明的小孩子，还有很自律
很勤力很勤力
很勤力的小孩子才有机会跟得到，但是不一定成绩很好。所以通常我们看到学生成绩好的，除了个小孩子的资质好之外，背后一定是有家长或者补习老师，否则来说在香港的这个教育制度根本是跟不到的。至于有其他的问题，我们下一次又继续探讨。我们在这里是先听首歌先的了。
第一首要介绍的音乐是由 Elga Howarth 指挥 The Philip Jones Brass Ensemble 演奏 Julius Fusik 在1897年的作品《斗士的进场》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习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第二节回来了，
我们刚才讲到雨清的个案拉到一个问题，家长你要求他是可以，但是你背后有没有支援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的。如果你背后没有支援，纯粹细蚊仔去呢，推他推他推他，即是逼他，那他都没有办法的，因为细蚊仔是这样就这样的嘛，他的专心程度是那个程度就那个程度，他的学识去多个程度就那个程度，你再继续去增进是比较困难的。我们有时都听到家长说，你做不做功课，死仔乜仔，在那里闹了之后呢，其实我由头至尾跟家长分析呢，你由头至尾没有教过细蚊仔一句，你只是不停不停去 push 他，即是不停不停压迫他，一是闹他。所以很多时候细蚊仔情绪不好，我经常跟家长说，其实家长造成的，开始没事的，我们听到整个气氛是家长闹多过细蚊仔的，最后细蚊仔忍不住就哭或者是驳嘴，大大下就懂驳嘴，就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而形成的。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算呢？当细蚊仔跟不到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看或者细蚊仔不愿意做功课的时候，不要想着一句懒，你不专心，其实懒和不专心其实是一个结果，这个不是一个导因，当然有机会是导因，如果是先天性专注力不足，那么当然这个是一个导因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教的家长分析，你不要想这件事，先想这件事你有排搞了看医生咯，如果你一想到这件事是一个症状的时候，你就要带他看医生，如果不是的话呢，这个是一个结果的时候，那你就看了，为什么他不专心，为什么他做不到，通常就是细蚊仔不懂，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。
是啊，如果啲小朋友，当然我自己都有教一啲有问题嘅小朋友啦，有啲学习问题嘅小朋友，咁另外当然都有智幼儿童，咁普通嘅细路仔嘅都有，咁佢哋唔专心背后好多因素嘅，除咗解决背后因素之后，我哋点样教佢专心呢？有好多技巧，要教家长点样教专心，教点样去记忆，记忆包括咗好多噶嘛，声音嘅记忆啊，文字嘅记忆啊，等等都要教。咁好多时候啲家长就因为透过跟我上堂啊学习。就明白更加了解自己的小朋友，他的能力在哪里，那就比较就不会再这么严厉去无理由地要求他的小朋友，那样就会好一点，大家就会比较互相理解到。
对于学生，我觉得做老师和做家长都不能够只能够有个要求而没有帮忙，作为家长或者老师有要求给他是应该的，但是呢你又要知道他为什么他达不到这个要求，要帮他看到他主要的什么问题来去帮他，
是不是就好像以前所说的因材施教？
应该是的。我举一个简单例子，这些很成日发生，见到个小蚊仔坐到挨住担住支笔又好，四周围望又好，咁样咧，家长梗系闹佢。我就通常教家长先睇下佢识唔识先。家长通常嘅答案就佢识噶啦。我话点解你咁肯定佢识？学校有教噶啦嘛。咁学校有教佢一定识噶，唔一定噶噃。咁第一样一定要睇下学生识唔识先，你个小蚊仔系识唔识嘅先。可能在美国的教育就没有那么强烈，在香港因为他心得很快，所以很多时候发现真的细蚊仔不懂，那我们怎么算呢？你读给我听，我这篇是 comprehension， 就是说
阅读理解，
理解你读个课文先，不过读原来这个又不懂读，那个又不懂读，我说家长你看到了他不懂读了，好了，不是啊，他懂读了，懂读好了，你要他解啊，做个字怎样解啊，
英文很多得的，刘博士真的，他们因为很多都已经小时候学拼音，你叫他读得好好听是非常之好的，但其实他们不懂解，因为他们只懂读的，尤其英文他们是拼到音嘛，就全部读完给你听，但你真的问他说什么呢，他们真的很多都不明白的。
于是乎呢，就家长怎么说解啦，家长慢慢觉得是的，原来真的不懂解的，看他封文就是念口往的，学校读读读读读读读几次，他就跟着你读，读了之后他是懂读，林老师说，但他不懂解的，解晒所有词语啊，为什么封文解了之后呢，那么家长说那他应该懂做的了，不是的，要题目呢，你都要解条题目的，题目做乜嘢先？填仓即系有个空格俾佢填，嗰、那个句子佢都未必识解噶噃。又要从头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，慢慢慢慢解解解咗之后啦，我话好啦，你试下同佢做第一条啦，细蚊仔即刻识做噶咯。好啦，家长呢件事就可以行开啦。呢一类嘅题目或者系呢度系有十条题目咁，即系你做咗第二条嘅话咧，啊佢真系知啦，又明白啦。咁你仲要加一句喎，啲家长话嗱，你唔识嘅时候咧，记得系问我啊。如果唔系细蚊仔唔识又坐咗喺度。跟住咩？有手機就打手機，有咩做乜？教下筆袋啊，教下嘢就有排搞，搞來搞去都教。你一定要提佢，同埋咧啲家長一定遠遠一定要睇住， 究竟个细蚊仔当时系咪做紧功课啊？当佢发紧呆嘅时候，发紧白日梦嘅时候，你一定要走埋去，好声好气，点啊？你做到边度啊？慢慢咧，啲细蚊仔就感觉到啊，你真系帮紧佢，关心紧佢，咁边有压力啫？其实冇压力噶。同埋咧，家长已经教紧佢嘅时候，你知道你嘅细蚊仔嘅能力啦，已经了解紧佢。哦，原来呢度唔识嘅，嗰啲唔识嘅，原来佢对于某一啲咧系特别困难的。某啲嘅数学嘅程式系特别困难，你慢慢你就会知噶啦。个细蚊仔一定系要咁样慢慢慢慢喺你教导之下，先至能够要跟得到。咁佢识咗咯，翻学校咪开心咯。我哋呢节又要倾到呢度噶啦噃，下一节我哋又继续倾啦。
第二首要介绍嘅歌曲系由林子祥主唱，黄飞鸿主题曲《男儿当自强》。
眼光万里长，誓奋发自强，做好汉，做个好汉子，每天要自强，热血男子，热胜红日光。
Oh!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又回来了。
第三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李克勤主唱的《中国梦》。
我的梦和你的梦，每一个梦源自黄河，五千年无数的渴望在河中滔滔过。那一个梦澎湃欢乐，那一个梦苦楚，有机会同看风帆，让同胞不受折磨。那天我中国战报，何时瑞士敲响惊世歌，自我要中国人人间欢乐，笑声笑面长伴黄河，五千年无数中国梦，内容始终一个。
我的经验就跟宇青有些相反，宇青的家长就很要求他，我的家长就真的没什么要求，可能我不用要求，会自己要求自己的一个小朋友，也有可能因素来。我父母从来都不会说太管我，你做了功课没，你听下测验点默书点，都不是怎么问。所以我记得我自己都是读书的，尤其小学的时候都挺开心，因为我又读书 OK 啦，不用怎么读书都总之都是中间的，那就 OK 啦，都真的觉得自己要开始读书了，是小学四年级。如果今天小学四年级才开始认真读书，真的太迟了。
是一定跟不上的了已经。
但我那时候呢就讲为什么我突然之间会开始认真读书呢，是一个不觉意考试在小学四年级，一个不觉意不知道考到头第六名啊。那我说不这么容易就考到第六名的了。那我觉得原来真的很容易的了，都不是怎样用功，那我用功应该挺好。那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觉得我要用功。
知道用功的作用，我想你是。
是的，因为以前就没人要求，总之又叫做得过且过啦，十零二十名。
但是先生说默书你都要有读。
都是读下的，但是就不会要求自己，总之叫读到读到几多咪几多。
你的细蚊仔都不懂要求自己，你咁嘅岁数系初小啦，我谂你系咪四年班你先至知啊嘛？
系啊，
即系你系初小啦，咁、
啊、
你唔识要求，我先话读到我咯，我读五次叫读咗咯，咁嗰啲即系你
系啊，唔知噶，系啊，即系总之当时有时间咪攞嚟读咯，要读嘅要默嘅要读咯。即系读到够钟啦，咪唔读咯，咪瞓觉咯。咁啊，第二日咪默咪默，差就系差啦。咁啊，总之亦都唔会话太差，亦都合格，好似都冇乜唔合格嘅。有唔合格，父母亦都唔要求嘛。总之就叫得过且过，就又咁升咁升升上去，升到四年级咪一个唔觉意考得几好。咁啊，即系发觉原来读书系可以考得好，就开始觉得我要读书啦。
我觉得你真系好幸福，同埋你自己要求自己，同埋家长对你嘅要求系两回事嚟嘅。即系你自己要求自己嗰阵时，你自己系有动力嘅，即系话需要你家长俾我咩嘢，但我自己就会去学好。咁所以我觉得你呢点咧，我个女同你好相似，佢系自己要求自己嘅。
系
哦，所以咧就家长系好轻松嘅，即系根本都唔需要理佢。所以我觉得即系呢样嘢咧，做家长真系好重要咯。
其实咧，你家长轻松嘅同时，佢学生也系轻松咗嘅啫。我自己的家长啊，冇对我咩有任何嘅要求，但系有一样啊，你话冇任何要求都系唔系啊？绝对唔能够话肥佬噶，唔可以唔合格噶。你系阿妥行路，中中地七廿零分，佢都
咁你唔合格咁点算啊？
我冇有，我又未试过唔合格，我自己亦都唔放过自己嘅喎。
即系对自己都有要求。
系系啦，唔好话唔合格，又唔使话一百分九十分啊，阿妥行路咁得啦，中中地啦。七廿零分 ，OK，、
嗯、
我又轻松，老豆老母又轻松。到我教啲仔女读书嘅时候咧，我都唔要求佢考好成绩嘅，唔使话考到五六名啊，十名以前就 OK 噶啦。
几好噶，十名之前，
咁你又唔好啦，拉哥先啦，咁系咪考到最尾咁啊？咁又唔掂噶，冇理由噶，边度你又考拉哥最尾嗰啲啊？咁唔可以，你完全冇要求又唔得。但是要求他很严又不好严，都是中上啊这样。
我自己作为老师对学生会严的，严是严在哪样东西，我就对于他成绩我就不会，因为我知道他的能力在哪里，那他做不到的，其实因为我的问题，那我应该我教到他得，但有时因为我教的时候很多款，有些可能因为专注力不足啊等等等等，我就知道即是因材施教，就好像正话宇清讲。不会太要求他一定的成绩，如果除非你是很厉害的，那你本身是能力厉害的，那我就要求你高一点成绩啦。你本身可能能力低的，那你成绩低一点都 OK 的，总之我都知道你有尽力。但是我会对你严是严在哪里呢？就个态度。
啊，这件事非常之正确啦。究竟林老师怎样要求学生在态度上要正面呢，要积极呢？我们又要下一节了。嗱，你们不要走开，我们先休息一阵，听首歌，然后再回来啦。
第四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邓丽君演唱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
Yeah.
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又回到第四节了。
第五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 Declan Galbraith 演唱的 Tell Me Why。
Peace.
林老师，我哋今次仲要继续讲啲乜嘢落去啊？
正话就讲，我作为一个老师咧，其实对学生都有啲要求，特别喺个态度啊、行为上嘅问题，我就会比较严格啲嘅。应承我，譬如交边样功课，咁但系冇做，咁我梗系会问啦，点解你唔做啊？咁如果真系老老实实同我讲，琴日去咗边度玩，冇时间做，咁我都仲可能俾个机会佢，我都会原谅佢嘅。哦，咁好啦，咁你做翻，可能即系琴日啊，妈咪爹哋要带你出街，咁你真系冇时间做，咁我都 OK 嘅。但系如果佢同我讲大话咧，揾啲其他嘅理由啊、借口咧，掩饰佢自己系唔做咧，咁我呢样我就会好严厉嘅，我觉得唔应该讲大话噶啦，我就会比较会重啲，会责骂佢哋咯。
遇到呢种情况，你系一般系点去教佢哋咧？
咁啊，第一梗系同佢讲道理啦，点解你唔啱啊？而家啲学生都开始多咗讲大话，讲大话咁就你冇诚信嘅，最基本咧就睇个年纪啦。如果譬如细啲嘅，咁啊，就可能佢讲你冇诚信，就以后啲人都唔信你讲嘢噶。啊，咁呢样嘢就让佢知道讲大话呢样嘢系唔啱。
后果系严重嘅，而且系
当然佢多时候就唔系一次两次嘅，咁以后就会留意佢啦。咁边啲系真系佢讲大话嘅先？系咪有机会讲大话？就会样样嘢都可能即系比较会去问清楚啦。等佢知道唔容许有讲大话嘅机会。
我就想问一下你嗰啲学生讲大话嘅岁数系几多岁？
其实一般都小学五六年级以上先至会讲。太细都唔，佢哋都唔会点讲大话噶。
学生讲大话咧，其实我就唔系好责骂。当然就系道理系会讲。点解佢要讲大话咧？就系佢想逃避一个惩罚。如果佢唔觉得需要逃避个惩罚咧，佢就唔会讲大话嘅。如果佢系一样嘢冇做之后，佢恐怕会带嚟唔好嘅后果。于是佢就想用个大话嚟去掩饰，嚟去提自己去解释。嗱，我就会咁样去同个学生分析。我以前都系一样啦，其实个个成长都系一样噶啦。点解你需要讲大话？明明你有攞到钱，又收尾又话冇攞钱，点解？因为你想买一样嘢而你冇钱，于是你走去攞，唔可以直接问父母攞，因为问佢咧，佢就会唔俾。如果你自己又冇能力去买，唯有就系攞咗之后咧，即系偷啦，又唔承认，咁呢个就系大话。因为你怕承认了之后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，于是乎你就会这样做。当然我小时候也有讲大话，我自己都分析我自己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。所以到学生有讲大话的时候，我就通常都会问问他，为什么要说，原来你是这样，那你不需要跟我讲大话，我就会这样的态度咯。你不需要跟我讲大话，你讲出来就行咯。你知道我从来都不会罚你的。其实这个是家长一个很重要的态度。他讲个大话之后引来的，被你查出之后是有个惩罚的话，他以后就会继续讲大话。当你查出了之后，原来最后是没有惩罚的，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的。
是啊，不过我就想讲回我的 case 那里。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讲大话呢？其实一定是习惯性。他知道我不会惩罚的，其实很多时候他讲真话听，因为你譬如昨天去了街没做到 OK， 那你做回啦，那我都不会罚，不会闹的。我觉得他们可能已经受了一些污染的文化，那么已经惯了，总之就是不是都讲大话先。咁所以呢样嘢我就觉得几严厉嘅，佢已经养成咗佢讲大话嘅习惯。
我觉得呢个系好严肃嘅一件事咯。我细时候曾经试过好似刘博士讲嘅嗰种嘅，好似我想买嘢食，但你买嘢食系攞唔到钱嘅，攞唔到钱咧，我必须话我要买书本啊，或者我买笔啊，买啲乜嘢啊，咁呢啲咧家长系支持噶嘛，咁我只能够讲大话，就是、为咗攞到呢啲钱。但是呢，而家我发觉而家啲人唔系呢，张口就系讲大话，即系已经形成一种习惯，佢唔理你系有冇后果都好啦，反正就好似啱啱林老师讲嘅嗰种啦，即系成咗习惯啦。
第六首要介绍嘅歌曲系由殷正阳主唱嘅《追寻》。
今日時間亦都差唔多噶咯噃，我哋就喺呢度停噶啦。
好，拜拜，
拜拜，
拜拜，
拜拜。